好，弟兄姐妹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主日学新约概论的第九课，普通书信的第二部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讲六卷书啊，那么他们分别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二三书以及犹大书。那么彼得是大家都很熟悉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哈，那他有很多的跟耶稣的互动，我们大家都还记得，他是一个直性子，那他常常会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甚至他的信心哈，实际上他自己以为的信心和他的实际的信心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耶稣仍然是那样的爱他，甚至是在耶稣死了以后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就问他说，你爱我吗？请喂养我的羊。那么再加上在这之前耶稣他曾经跟彼得说，你的名字要叫基法，对不对？基法实际上是亚兰文，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彼得的意思，他的本名是西门，所以呢就是人家都称他为西门彼得。那么并且呢，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天国的钥匙来交给教会。那么因此的话呢，这个有很多的传说，就是说将来我们到了这个天上，这个把守的天国的这个门那一定是彼得，那么他负责这个决定谁可以进去谁不能进去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笑话是有关于这个彼得和这个天国的门的那其中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说有一天呢，这个天国的门呢就坏了要修，所以的话呢，这个彼得就来招标招标的话呢，第一个投标的是来了一个印度人，那印度人就告诉彼得说，他说要修这个门我们需要三千块。那彼得说，那这个三千块你为什么要投标投三千块呢？那这个印度人就说，你看我们这个门这个材料要1000块 ,OK? 然后呢我们的人工要1000块 ,OK? 那然后我们最后赚1000块然后呢因此3000块。所以的话呢，这个彼得说，好，那我再看看其他有没有另外的人投标。结果呢就来了一个德国人。德国人呢说，我们投标，我们6000块可以把这门修好。然后彼得就说，你为什么要投6000块呢？他说，我们德国人讲究高质量高服务，因此的话呢，我们材料2000块，人工2000块，最后我们赚2000块。那彼得说，那我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来投标。结果最后来了一个呢，是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然后就说，彼得啊，我们投9000块。他彼得就很惊讶说，前面一个印度人投3000块，中间一个德国人投6000块，可是你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投9000块呢？ Made in China 都是很便宜的，是不是？然后就说，那你跟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9000块呢？然后这个彼得就说了，你为什么要9000块？然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承包商就说了，他说，你看这9000块呢是这么分配的，我拿3000块，你拿3000块。然后呢彼得说，那剩下来3000块怎么办呢？剩下3000块给那印度人，让他去修就好了。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首先就是这个彼得前后书那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谈这个约翰一二三书和犹大书。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再一次在昨日的早晨把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好让我们真知道在信望爱的道路当中和真理当中，主你自己给我们的引领和托付。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平衡的真理，好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样的真理当中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我们感谢赞美你为了你的话语，也为了你今天早上圣灵继续的带领，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那感谢主，在第一次我们教新约概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把 这个希伯来书、雅各书和我们今天要讲的六卷书呢摆在一起讲。那摆在一起讲有它的好处，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坏处呢，是因为时间一堂课没有办法讲得很透彻。所以呢，我们这个学期呢，我们做一些尝试，我们把希伯来书和雅各书呢分开来，和今天要讲的六卷书分开来。但是呢，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还是要把这八卷书一起的一个关系来讲一下。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八卷书都叫做普通书信，因为它不是保罗所写的，而是有其他的可考的或者未考的这些作者写的。但是呢，这八卷书呢，实际上是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它可以浑然一体，能够互相相辅相成，能够把真理的各个方面向大家启示。实际上在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的时候，就讲到如今所存有信望爱，对不对？那信就是信心，望就是盼望，爱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么爱心，那么怎么来看我们这八卷书，而是在这个信望爱上面呢？不言而喻的是说，我们首先的两卷书希伯来书是讲到信，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是如何的超越天使，超越众先知，超越摩西，超越大祭司，超越怎么样这个麦基洗德，成为神的儿子，给我们带来救恩。然后他有一个信心名人榜，让我们看到说已经有众多的信心的伟人，好像这些云彩一样围绕我们啊。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讲的是这个信啊。然后呢，在雅各书呢，马上就讲到说，哎，这个信心所带出的行动或者行为，那么还是在讲信，对不对？那么换句话来说，前面所讲的信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后面雅各书所讲的信是我们因为对神的信心在人的面前所带出来的行为，本身是一体两面，不存在说你是到底是靠着这一面得救呢，还是靠着那一面得救。就好像你今天如果你去商店里面花钱，你用的是硬币的话，你没有办法说哦，我是靠着这一面的硬币得到认可，还是那一面的硬币得到认可。实际上这个硬币本身的两面就注定了这个硬币的性质，好让那个硬币成为可以流通的货币，被商家所接受，让你的交易顺利的完成，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讲到说信心以及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在希伯来书和雅各书当中有得以体现。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讲到望。那这个望本身来说呢，是讲到盼望。在彼得前书的时候就讲到是在苦难当中、患难当中、迫害当中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然后他讲到这个盼望过以后呢，然后呢，他不只是在前书里面讲到盼望，然后呢，他在这个后书里面他讲的是什么呢？他就讲到是说，除了有了盼望以后呢，仍然要在恩典和知识上来长进。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教会开始充斥各种各样的异端和各种各样的邪说，因此当你有盼望的时候，你的盼望是要建立在真理和恩典的上面，而不是一些虚妄的缥缈的盼望。 OK， 然后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话，就进入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约翰一书我们就讲到望的后面是什么？是爱，对不对？然后他就讲到说，哎，你们要彼此相爱。好，那这是约翰一书所讲的。然后呢，在约翰二书、三书和犹大书呢，又讲到说，你的这个爱本身也要建立在真理的上面，而不是滥爱、泛爱、溺爱和错爱。所以因此的话，你可以看到说，整个这八卷书所讲究的是在真理上面的各方各面，你从其中的一个拿出来都不足以来表明我们在信望爱上所 讲到全部的真理啊。我们常常就讲说，哎，我们就跟人家传福音哈，然后说啊，你要信啊，信啊。但是假如说你没有提到罪以及耶稣对罪人的拯救，那个福音就不是全备的福音。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来看这八卷书当中的六卷书，讲到望和爱，同样如果说你没有去整体的来看这些的真理，而是片面的说啊，我赐给你们新命令，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好，然后你就停在这里的话，因此你还是没有办法能够行出建立在真理基础上属耶稣基督所喜悦的那种爱，明白吗？所以我们就来看这六卷书，他们在整个的望和爱上面，和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希伯来书和雅各书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一点点的来看哈。首先我们可以翻开彼得前书，在第一章第二节，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一节经文。原因在于什么？原因在于他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三位一体的真神在这当中所起的作用明明白白的讲出来了。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翻开，我们一起念好吗？来，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你看这里是不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提到了啊？那我们现在来看这本书，很明显它是彼得所写的，而且呢他的写作的时间呢是在他为主殉道前不久，那个时候当时的这个罗马皇帝尼禄已经开始逼迫基督徒，所以的话呢彼得他在给这些的教会所写的这个书信当中特别提到，是在被这个逼害或者是受迫害的这个基督徒他们所应该有的盼望哈。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不仅这本书是前后书是彼得所写的，那么他所写的写信的对象呢，实际上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已经提到是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哈。那么在这里面当然有一些人说这个寄居的是什么意思，寄居的有两种的解释，一种的解释是说他是写给那些犹太人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寄居在罗马行省的这个五个行省的这各个地方哈，所以呢他们是寄居的。那也有一些圣经学家是说其实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后来这个整个的这个他们在各地建立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把自己称为在这个世上寄居的，对不对？所以的话应该是跨出这些有犹太背景的这些基督徒，而是当时的基督徒。但不管是怎么样，其实今天我们来看，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称为在这世上是寄居的。因此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对于我们在逼迫当中的基督徒，仍然是提醒我们，我们是有那个盼望在那里。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是彼得所写的，并且是在他受逼迫之前，那么我们的时间哈，大概可以算是在这个公元64年左右哈。那么我们也讲到说，他写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写这个的目的呢有两条哈。第一条就是说，想要这些读者哈，他认识自己所蒙的神的恩，包括呢已经得到的救恩，或者呢是现在正在经历的救恩，以及将来要得到的完全的救恩哈。所以首先他要提醒这些的会众，他们已经得到了这救恩。那么其实你如果去看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在比如说在第十节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讲到说，论到这救恩，对不对？那就开始来讲述这些的救恩，好让那些的基督徒可以知道他们所有的，这是他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提醒基督徒他们是已经得到救恩。第二，他是要劝勉这些的基督徒，他们是身处在邪恶的世代，以及将要面临的逼迫。最后呢，就是要借着神的恩呢，刚强站稳，做荣耀的见证，是帮助这些基督徒能够经历这样的苦难和逼迫。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彼得前书他的目的哈。那么他的特点呢，是说他不是像我们以前所看到的这个保罗的书信，往往是集中写给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教会，都是以这些教会或者是人的名来命名的，比如说以弗所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对不对？那在这些普通书信当中，之所以讲他们是普通书信啊，那么他的对象是写给一般的基督徒的。好，那么第二呢，这个彼得前后书呢，它也是像在约翰一二三书一样，它是以劝勉来代替责备，它是来劝勉这些基督徒，它的这个是以这样的一种的心肠和口吻来写的。然后呢，在这一本书里面呢，它非常清楚地描绘了神的救恩。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首先，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二节，我们就已经讲到说，这个三一的真神是如何的来成就这样的救恩的。我们看到父、圣灵和子在这个顺序当中的救恩的成就当中的角色，在第一章第二节。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并且这个救恩是怎么样启示给人的。那么在第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就讲到这个救恩。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救恩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很明显的也把神怎么样把这个救恩启示给大家来讲出来。然后呢，他又在剩下的篇幅当中呢，也讲到说怎么样借着神这样的救恩来吸引、造就、保守、坚固，并且呢来成全信徒。所以可以看到说，神在每一个信徒身上已经成就，或者正在成就，或者将来要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然后这本书呢也特别强调呢，就是主的再来啊。讲到这个主的再来的话呢，他一共有八次就讲到主的再来，这也是帮助当时的受逼迫的基督徒可以有很明确的盼望，因为他们所盼望的不是在这个今生他们所经历的或他们所要得到的，他们的盼望是在于那个将要来的主，并且呢可以在天上得到基业啊。那么在这里的话呢，这个彼得前书呢，他也对于耶稣基督呢做了一个非常完善和完美的交代。 OK， 比如说他是说，在创世之前呢已经被神预先所知道，将士受苦难，被钉流血，代人受死，死后曾下阴间，复活升天，并且将在荣耀里显现。那么这些都在彼得前书里面对耶稣基督的他所做的救恩有非常多的系统的描述。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彼得他通过描述神的救恩， 描述耶稣基督的再来，他让在那个迫害当中的基督徒有一个明确的盼望哈。那我们可以来看在第一章第七节，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这边的经文可以就可以很明显的来看到他是如何劝勉基督徒在迫害当中有盼望的。第一章第七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好，谢谢。然后呢，在第一章的第二十三节的地方，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二十三节啊，这里就讲到啊信徒他们所得的救恩。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好，然后我们再看这节，是我非常喜欢的，在第二章第九节，这里讲到我们在神国里面的角色哈。第二章第九节，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说啊，我们如何来对待我们的所受的苦哈。第四章第一节，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OK， 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里面我们讲到很多有关于盼望、试验、苦楚、受难，这些包括荣耀、荣光、恩典、宝贵、活泼、行善、灵魂，这些本身来说都是在这个的彼得前书里面反复提到的。那目的呢，就是要来讲到说我们可以在受苦的当中可以站立的稳，可以在神的恩典和救恩当中有盼望哈。那么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讲到说，第一，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神的救恩，第二，我们得到这样的救恩，我们就要活出我们的圣洁来，然后第三，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痛苦，因此的话呢，我们要在痛苦当中有盼望。 OK， 所以很明显他就是来讲述这条，但是呢这不完全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哈。那么我讲到说，实际上在真理的当中呢，往往当你可以看到说，在这几卷的书信当中都可以看到是说，当他像保罗也是一样，他写了一封书信过以后，然后呢受书的这些教会他们得着了这些书信，他们得到书信过以后呢，有很多的就开始操练，按照教训开始操练，那么操练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他们有一些的疑问，有可能甚至有一些人公开站出来抵抗抵制，那么因此的话呢，哎，这个作者就有必要再写一卷书去为前面一卷书来做解释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像哥林多前后书，你可以看到那个后书就对很多的保罗他自己的使徒的职分以及他所教导的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么实际上彼得后书和我们马上看到的这个约翰二书、约翰三书都是属于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当他写了一封信过去过以后，得到一些的反馈，让他感觉到有这样的必要重新再来做一些的解释或者补充或者是这个均衡，那么他就开始再写一卷书给这样的教会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彼得后书就可以看到是对彼得前书的这样子的一个补充哈。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说，彼得前书讲到的是盼望，那彼得后书讲到是什么呢？彼得后书他所讲到的就是说，要提醒他们，既然有盼望，就要在真理上能够站立的稳，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哈。 那我们的确是讲到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约翰二书三书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讲到，就是说他们都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不同的假师傅进到教会里面来。啊，什么样的假师傅呢？从当时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是有一种就类似就是诺斯底主义的雏形开始进入到教会里面。他们开始讲论有关耶稣并不是按照当初使徒所讲的耶稣的这样子的一种的神性和人性以及他救恩的角色，而是开始用各样的理论开始解释。其中有一个最流行的就是所谓的二元论哈。所谓的二元论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天上呢有两个神，一个是善神，还有一个呢是恶神啊，或者是说一个是高等一点的神，一个是低等一点的神。那这低等一点的神呢，他呢就是只能做一些这个这种对付这些物质方面这个低等一点的事情。因此的话，在旧约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是这个低等一点的神在做的啊，创造一些的东西，然后呢就定一些的规条。那如果说呢人呢没有办法满足呢，哎，惩罚就来了哈。但是这个高等一点的神呢，那更厉害啊，他呢就是说呢是对付人心里面的东西啊。因此的话呢，他们的掌管是不一样的。那么低一点的神呢，是掌管人的这个肉体里面的很多的这个欲望啊什么。那高等的一点的神呢，是可以来掌管人的这个灵魂里面的一些的东西。那因此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因此的话呢，这个二元论所产生的一些的应用的方式就是说呢，第一就是说这个物质的东西、欲望的东西是坏的，因此的话呢，我们要禁欲 ，OK， 要完全禁欲。然后呢去比如说去当一个这个修道士啊，或者怎么样去跟这个世界隔绝，然后呢才可以得到灵魂的提炼。那么这是一个极端。那从这二元论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肉体的东西就是低级的嘛，就是很自然的东西。所以的话呢，你有欲望，甚至你放纵你的欲望，你去淫乱啊，或者是去败坏啊，这个不牵涉到你的灵魂的东西。因为你灵魂的东西呢是那个高等的神他所照顾的，有他建造就好了。所以的话呢，你该怎么样去败坏，该怎么样去放纵，你就怎么样去放纵。所以呢，这是两个不同的极端。不仅如此的话呢，在当时对于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角色啊，他的这个人性和神性呢也有不同的传讲。比如说我们讲到过很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幻影说，一个是四指说哈。幻影说就是说，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那位神，他从来就不是人。因此的话呢，他在这个地上行走行神迹，甚至最后开始这个上十字架死啊，这个都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种的幻象哈。好像你现在看的那个电影里面哈，有很多的特技一样的哈，这些特技所造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真的啊。因此的话呢，他就是一个神啊。那么这是一种的讲法。还有一种的讲法呢，就是讲到说他实际上就是跟你我一样是一个人，从他出生也没有说什么圣灵感应啊什么，他就是个人。然后只不过呢，当初在约旦河他受他的这个表哥约翰哈洗的时候呢，哎，那个时候突然天开了，然后呢神就拣选了这样的一个人，把他好像这个当初这个祭司要选这个祭品一样的，哎，神就选了他，选了他过以后呢，然后呢给他有特别的能力，对不对？然后呢让他可以行各种各样的神迹，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教训，然后呢到了时候，哎，就把他送到十字架上去，让他死了，他也没有什么复活啊什么东西的，反正他就是死了，那他就是个人，啊，那么因此的话呢，他就是被神所等于收养的，所以呢就叫做四子，四是后四的四，子是儿子的子，四子 ，OK， 就是这样，就是四子说，所以呢有各种各样的异端进来，那么因此的话呢，在彼得后书的时候呢，彼得呢就鼓励这里的基督徒呢，他要开始了解整个的救恩，在真理上要扎稳脚跟，在知识上要站稳脚跟哈。因此的话呢， 在这里他就是讲到我们要如何的啊，来在有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事上来进步，并且了解这个圣经的秘诀，以及来了解末后的审判和奥秘，然后以及将来在这个审判当中会发生的事情哈。同样的，他还是写给像彼得前书一样，他是由彼得写的，然后呢是在彼得写完前书过以后很快就写了这个彼得后书。那么他在这里面特别是为了预防异端的教训，我刚刚讲到的各种各样的异端的教训，然后呢他特别强调这个知识的重要性哈。哎，我们请那个妙珍你把门关起来好了。然后呢这卷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和提摩太后书，也就是保罗快要离世之前所写的书非常的相似。我们知道说保罗他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他享受了一段的这个自由，短暂的自由过以后，然后又被罗马皇帝尼禄迫害抓进去，知道说他要被这个被杀害要殉道了，所以提摩太后书就有点像这个保罗的遗书一样，对不对？他给这个提摩太有很多的这个嘱咐，我们上次有讲过。那么实际上呢，彼得在当时也是面临同样的情况。我们知道说彼得最后是在罗马为主殉道，而且呢保罗是砍头，彼得是钉十字架。然后当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觉得说因为他所跟随的主耶稣是钉十字架而死，那他感到他不配跟主那样同钉十字架，所以呢他就倒钉十字架，他是倒过来钉的十字架，然后呢然后为主殉道。 OK， 所以这些本身来说就是在那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前不久他来所写的。因此这两卷书哈，你如果看这个提摩太后书也好，你看这个彼得后书也好，他们都有提到说要提防假师傅。我们看到在彼得后书的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要让这个读者来提防假师傅在第二章第一节马上就开始讲到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哈。那么这里面就马上就有提到假师傅。实际上我们来比较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呢也提到假师傅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也提到说神这个圣言的末世，我们特别讲到说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在彼得后书的一章二十节的地方，我们也看到说这里面就讲到说这个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我们看到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找到了，我来读哈。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解说的。第二十一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他教训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知识和恩典上长进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圣经的话语都是圣灵所默示的。然后呢第三呢他都有提到就是说他们将要为主来寻道哈。那么在提摩太后书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保罗已经讲过他该走的路都走过，该打的仗都打过了，对不对？该守的道都守住了哈。那么就是讲到说他将要离世了，要被交奠的时候到了。那么在彼得后书也提到哈，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后书的 第一章第十三到十五节啊，这里面啊，彼得也向他们说，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这里面所讲到的帐篷，就是讲他在这个世上所寄居的日子。OK， 所以这个帐篷哈，我们常常想到说，帐篷是一个过渡嘛，是一个临时的，对不对？就好像那些游牧的民族，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他们都是短暂的住在那个地方，是寄居的。然后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牲畜的这个需要的不同，他们就随着牲畜就是到处去走，寻找更好的这个水和牧草，对不对？那么实际上这里讲到说，我们都是在这个世上所寄居的客旅，我们也是住在帐篷里面，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讲到说，他是要离世哈。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彼得后书和提摩太后书是非常的相似。然后呢，我们还会看到说，这个彼得后书呢，跟犹大书之间还有很多的关系。我们看到说，首先哈，当圣经学者在看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啊。这个明显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前书呢，啊，他所写的这个希腊文呢，是非常美的希腊文啊，是很有叫这个修养的文学修养的人写出来的。而这个彼得后书呢，你就发现这个希腊文呢，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粗略的哈，人写出来的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把我写的平常的东西跟莎士比亚写的东西摆在一起，你就知道了。 OK 啊，那么人家就讲说，这两个肯定不是一个人啊。所以呢，这个彼得不可能又写彼得前书又写彼得后书啊。那实际上呢，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的话，彼得前书实际上马上就讲到说，他是由这个希拉啊，就是另外一位主的门这个信徒哈，希拉他所代笔啊，然后来做的。所以的话呢，这个很可能是他口述，然后希拉呢帮他润色，所以写出来那么好的这个希腊文的文笔。然后呢，到了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呢，很可能呢代笔的人呢就是犹大。OK， 那我们待会儿会讲的犹大是谁。所以呢，是用不同的人代笔，所以呢写出来的当然是不一样的哈。那假如说今天莎士比亚要讲什么东西，要让我代笔的话，那写出来的东西肯定就不像莎士比亚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哈。好，所以的话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哎，它跟犹大书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待会在犹大书的时候呢，我们会来讲。好，那么我们这边就讲到说，在这里就特别强调我们要在真知识上有所长进，来这个预防这个假师傅哈。而且呢，不仅仅呢，就讲到说我们要在真知识上的追求，他也讲到说，那些假师傅和他们的异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东西呢？是被火来消化啊。而真的知识呢，就是永远的长存。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有这样子一种的不同在里面。那我们刚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继续讲哈，因为我们讲到说，在望这个上面，基督徒在迫害当中，因为我们有救恩，所以我们应该有盼望。然后在后书当中，我们讲到说，我们有了盼望，我们要在知识上有所长进，我们可以预防假先知啊。然后到了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呢，然后呢，他所讲的呢，又是讲到我们所讲的第三个部分，就是爱。我们还记得这个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作者，他同时也写了约翰一二三书，他也是我们最后一门课所要讲到的启示录的作者。那我们知道说，他和彼得一样，在跟随主之前以及后来亲自经历主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然后以及圣灵的这个降临，他们的生命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刚刚讲到说彼得他三次不认主，对不对？然后呢，耶稣仍然把这个喂养教会的使命托付给他。那我们来看这个约翰，我们也发现说约翰他是这个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这个第一方面我们知道说他是主爱的门徒，但另一方面呢，他的性格是怎么样？他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人哈，然后主叫他是半奇尼哈，就是雷子的意思。你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好像是第九章吧，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第九章五十四节哈，就是讲到说当他们去到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的时候哈，因为那些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接待耶稣，所以这个他和他的哥哥雅各就怎么样呢？就要求主能够降下天上的火来去烧灭这些的人哈。你可以看到说他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性格，那么这样子的性格最后居然哈被称为爱的使徒。你可以看到说在约翰一二三书当中他所讲的是爱，而不是按照他过去的那种性格是说啊，不是黑就是白，然后马上就是这个不是生就是死哈，不是这个帮助我们的就是抵挡我们的哈，啊，他不再是那样的一种性格暴烈的人，他却是这样子的一种充满爱的哈，这样的一个使徒。然后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圣经学家也继续来讲，就发现呢，哎，其实哈，他的因为他的妈妈是这个萨罗米哈，然后是当初在加利利就跟随耶稣服侍他的其中的一个姐妹，就是有可能呢，这个萨罗米呢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妹妹哈，有可能。所以的话呢，因此的话呢，有可能的话呢，这个约翰和雅各都是这个主耶稣的两个表兄弟哈。这也解释出来为什么后来他妈妈向耶稣求情啊，好像那个阿姨来向这个外甥求情，就是说哎，这个将来这个德国的时候呢，哎，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哈，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有亲属的关系，然后这个阿姨来求情，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们可以做左右丞相哈。那么这些当然都是反映出约翰他跟耶稣之间有很多这个特别的关系。然后呢我们来看他在写作的时候哈，你可以看到这很明显是这个约翰他到了晚年的时候，然后呢因此的话呢他写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所透露出来的口气呢都是很像这个长辈对这个晚辈的口气，对不对啊？那通常是说啊，这个小子们呐，然后这个少年人呐，或什么。你如果是一个在教会，比如说提摩太绝对不会用这种的口吻来写，对不对？因为保罗说，哎，不要让他们小看你，对不对？那他明显的提摩太是很年轻的，但是呢，到了这个约翰的话呢，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约翰他写作的时候呢，他已经是有一把的年纪了哈。那么究竟他写作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讲到说哦，他是已经从这个流放到这个提摩海岛哈，到拔毛海岛之后，把这个回到以弗所写的。那也有一种的讲法是说他还没有被流放到这个拔摩海岛，在以弗所写的。不管怎么样呢，大家都同意呢他这个写作的地点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哈。然后在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他写作的日期呢也是在差不多是在主后九十年代左右哈。那么约翰呢，就是有他们说，有人说他是这个在地上哈从来就不死哈，没有死过哈，但实际上没有。他在十字架前，当耶稣啊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约翰过以后呢，约翰就这个开始这个就是接过这个奉养玛利亚的这个重任哈。那么然后他自己的话呢，就是说也差不多活了很长的年岁，有人说活了这个九十几岁，差不多一百岁这样的时间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他通过一二三书来讲到这个爱本身。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约翰一书，这个篇幅相对来说比较长哈。我们一共约翰一书呢，我们有五章的篇幅，比起约翰二书和三书各一章的篇幅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一书当中能够讲论到更多的东西哈。那么约翰一书他所讲论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与神的相交，或者是生命的相交哈。当我们真正与神相交过以后，我们才可以活出那个爱、公义、圣洁、美善和真实。所以讲到的这个的重点，就是在讲到我们怎么样与神来相交。其实如果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他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相交同在这些的主题哈。如果你看到约翰一书第一章，你就可以看到他所讲的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他所讲到的这个所谓的相交的部分。他在这里在特别在第三节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满足。然后呢，如果我们再看第一章的第七节，又讲到相交哈，就讲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首先他的这个爱本身来说是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怎么样，首先是与神相交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说在这个里面就讲到第二章的第七节，这边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然后呢，后面就说第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哈。这就让我们想到是说，在这个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他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我们还记得那个新命令是什么吗？要彼此相爱，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当彼得对不起，当这个约翰他所谈到的这个命令的时候呢，他就实际上就转移到这个爱的上面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特别是第四章哈，第五章啊，然后其实第三章里面也提到哈，第三章的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就开始讲到所谓彼此相爱了 OK。 然后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对不对？然后在第三章十五节这边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存在他里面哈。然后这里面就讲到很多有关于这个爱哈。那在第四章的第七节又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这反复在提醒我们，就是说首先我们要与神相交，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可以在生命当中呢可以彼此相爱哈。那具体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很多来讲，我宁愿就是把这个三章就是三卷书哈，彼得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呢摆在一起讲。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他在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讲到爱过以后呢，马上到了二书和三书呢，就开始讲这个均衡的东西。我们看到说，前面讲的是说要彼此相爱，到了二书一章，二书只有一章，然后三书只有一章，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哎，他是开始讲不同的东西。 在这个二书的时候呢，他讲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是写给你看，如果说你去看二书，实际上是从这个章节来说啊，一共有十三节，是整本圣经当中最短的，从章节来说是最短的一卷书。但是呢，从字数来说呢，它是倒数第二短的一卷书。那么它希腊语文的原文呢，它有248个字，所以呢，比起约翰三书来说呢，它要稍微长一点，这个字数要长一点。但从章节来说呢，它要这个短一些，它只有13节。约翰三书呢，它有14节，然后呢，但是呢，它的希腊文的原文呢有218个字，所以呢，它是从字数来说是最短的。那么他们当中，我们来比较跟约翰一书有什么样的这个联系和区别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首先看约翰二书，他写的是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哈。那这里面讲到说，这个太太或作教会，有没有看到？那么所以因此的话呢，有可能呢，这个的确当时是写给某一个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姊妹的，但是呢，也有可能在当时因为教会受逼迫，所以呢，这个约翰用了一个这个隐喻哈、啊，来比喻这个教会和教会里面的会众，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因此的话，我们如果从字面上来看呢，它是写给一个姐妹的。那么到了约翰三书呢，它是写给亲爱的该由，就是诚心他所爱的一个弟兄。OK， 所以你可以讲说啊，这个二书是写给姐妹的，三书呢是写给弟兄的哈。那么他二书所讲的是什么呢？还是就讲到说，对，没有错，我们是需要有爱心，但是呢，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一些的防备。这个本身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时候曾经讲到过啊，讲到这些的假先知哈、啊，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好，那么这边就讲到说，在当时教会里面所面临的假先知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在彼得后书的时候我们也有提到过哈。那么在这个约翰二书的时候呢，他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在提到说啊，你们要提醒，你们要避免啊受那些假先知的迷惑。在第七节这边讲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的人出来，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哈，你们要小心。所以这里面讲到是说，哎，你们要有爱心，但是呢，你们的爱心呢不能变成滥爱啊，没有原则的爱，你们要去提防那些假先知。因此在他们所传讲的东西和他们所做的功德上面，你们不要与他们有份，你们要抵挡他们。所以这是一个爱心的一个均衡的方面。 OK， 然后到了这个约翰三书的时候呢，他所写的呢又是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因为有一些的人哈，他们就是说 OK， 那现在有假先知，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因此的话呢，凡是从外面来的人啊，传道人，那万一他是假先知怎么办？那我们都不接待 OK， 不要他们进来，那这样不就没事了吗？那么实际上呢，这就造成了一个危机。因为在初期的教会，他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真理的喂养呢？无外乎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帮他们建立教会的使徒，比如说保罗，比如说这个提摩太，比如说这个约翰，对不对？那么这是第一个渠道，就是帮助他们当初建立教会的。第二呢，就是他们自己从教会里面成长出来的。OK， 比如说像这个该由， 或者是像这里专门提到有一个叫做丢特菲，对不对？那么他们呢都是属于呢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呢是开始成长出来的一个新一代的领袖， OK， 他们可能也负责整个教会日常的运作以及讲坛上面的教导， OK。 那么还有一种呢，这个就是外来的传道人哈，外来的传道人呢，比如说像在这个约翰三书里面呢，就是这个人叫做迪米丢哈，那么他很可能是从外面来的人啊，那么他来到这边来传讲神的道。所以的话呢，当教会开始走极端，为了预防假先知，开始这个不让外面来的传道人进来讲神的道呢，就存在有一个危险。第一个危险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教会的这些领袖自高自大，并且呢在传讲的这个真理上面开始有偏颇了， OK， 然后也是自己成为一种异端，或者是不讲异端吧，就是极为封闭的，然后僵化的，然后没有继续神的话语的喂养的这样的一群，那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因此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约翰在一书讲到说我们有爱心，第二书的时候讲说哎，我们在爱心的时候呢我们要防备那些假先知，第三呢就说哎，不要因噎废食哦，虽然是有假先知，但是你仍然要有识别的能力，你仍然要去接待那个远行的那些的弟兄啊。那么他们来到教会，他们为教会提供神的喂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方方面面他基本上都讲到了啊，就是可以很明确很具体，并且很完整的就是把那个爱心行善的部分讲清楚，以至于教会在日常的运作当中，他们可以基于这些的原则具体来分析，而不会去走极端。OK， 我知道如果要有问题的话待会我们再来问哈。好，那么这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犹大书哈。那犹大书本身来说，我们刚才讲说很可能彼得后书他的写作风格不一样，和彼得前书不一样，就是这个犹大他成为一个代笔。那这个犹大是什么犹大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其实呢我们知道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一共提到过有几个犹大，有三个，有没有人说四个的举手，有没有人说两个的举手，有没有人说一个的举手，你怎么都不举手呢，你总要选一个嘛。 OK， 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过三个犹大的请举手，好，讲到过四个犹大的请举手，五个犹大呢你举手啊，六个犹大呢我举手啊。实际上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有讲到过，有讲到是至少有六个犹大。那最有名的犹大是哪个犹大？卖主的犹大，对不对？那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第二个犹大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他的同母异父的 half brother 犹大，他的弟兄犹大。我们知道说他有个弟兄叫做雅各，对不对？还有个弟兄叫犹大，因为犹大当时是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约翰啊，或者是雅各啊，或者是什么保罗啊，或者是这个提摩太啊，或者是这个但以理啊，这些都是当初很流行的名字，你知道吗？因此的话呢有好犹大也有坏犹大，不是说一提到犹大都是坏的哈。耶稣的弟弟其中一个就叫做犹大， OK， 好，这是第二个犹大。那第三个犹大呢就是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六章有记到是雅各的儿子犹大， OK。 第四个呢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有记录到加利利的犹大， OK。 然后呢第五个呢是讲到说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当扫罗得救过以后呢，有一个大马色人犹大接纳过保罗，也就是扫罗。 然后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提到说有一个叫做称呼巴萨巴的犹大，所以犹大很多人叫犹大。那这个犹大写犹大书的这个犹大到底是谁？啊，那么根据这个整个的过程，然后考证的话呢，可以看到呢，这个犹大就是耶稣的弟弟犹大，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二个犹大。那么这个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你可以看到说呢，就是他并没有第一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自己列在使徒之列 ，OK？ 然后在这个第十七节，他讲到说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的话，哈。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这个里面呢他又自称是雅各的兄弟犹大 ，OK？ 所以这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呢，就很可能就是那位耶稣的弟弟犹大 ，OK？ 那么他在帮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呢，就受了彼得后书的影响。因此的话呢，你如果来对彼得后书和这个犹大书来进行一个比较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和彼得后书有非常非常相似的内容在里面哈。整个的内容有惊人的相似在里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他所讲的内容因为非常相似，所以他就跟彼得后书所表达的意思就非常的相似。那我们来看哈，在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三节，和我们这个书的第三节和第十八节来进行比较，所以实际上第三节和到第十八节基本上就是整个的这个犹大书的主要的部分了。所以呢，它跟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一节到第三章三节呢，近乎是雷同的。比如说，他们都有讲到说，异端假教师和他们的教训呢，偷偷进入到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个犹大书的第三节可以看到哈，和第四节可以看到哈，就是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哈。然后呢，你也看到说呢，在这个犹大书里面提到所谓不守本位的天使啊，在第六节他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禁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如果说你翻到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就是来回翻看看你就知道。当然如果有电子圣经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 OK， 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的地方哈，你可以看到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啊，就跟我们讲到的这个等候大日的审判你看是一样的。然后呢，你再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的第六节啊，第六节他说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覆灭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好，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犹大书第七节，又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怎么样，非常相似对不对？然后在这样子的一种的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如说讲到这个异端的假教师，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毁谤在尊位的，以及在这个又提到说这种异端的假教师与那没有灵性的这个牲畜畜类一样，甚至呢在使徒们曾经预言在末世必有异端假教师的出现哈。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在于说在这当中呢， 犹大书受到了彼得后书的影响啊，但是呢他们所要的这个讲到的还是就是说我们要在真理当中站稳脚跟，预防假教师。你在整个的新约的书信当中可以很明显看到说，不仅仅是在这些普通书信当中我们有提到假教师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加拉太书，也就是整个保罗书信的第一卷书加拉太书当中，马上就讲到这些假教师，对不对？他们所传的福音跟我们跟我所传的不一样的话，他们就应该受咒诅，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假教师的这个是在整个的新约教会当中或者是初期教会当中他们所受到的挑战一直是这样。我们实际上上个礼拜五或者是礼拜六我们在查考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时候，对不对？又可以看到保罗在跟提摩太讲要他们怎么样，要预防异端，对啊，要在真理当中要站稳脚，要做神的话语的好管家，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在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提出来，我觉得说在当今的过程当中我们难道就没有假教师了吗？我们经历了2000年的过程啊，然后我们也看到整个在这个世界上面教会所经历的各样的磨难，甚至包括我们所提到的从教会历史上可以看到中世纪的那种的黑暗，包括这个他们为了筹钱来建圣彼得教堂，所以的话呢他们就开始用赎罪券来筹钱，就说啊，你只要把钱扔到这钱箱里哈，那听到那个钱滚进那个钱箱嘎嘎作响的声音呢，你的这个在地狱里面或者炼狱当中的这个母亲她的灵魂呢就升到了天堂。 OK， 你可以听到这种是多么的荒谬的这种讲法，就是你的钱滚进去的时候呢，你的母亲就从灵魂就从炼狱当中就得救了，对不对？那么因此换句话来说，你是可以来买赎，你可以买到救恩的，对不对？是多么的离弃圣经的教训。那么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异端，各种各样的邪说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些的讲到就是说在灵恩运动当中有出现很多的偏颇，包括说哦，你一定要大声的呼喊哈，你只有大声的呼喊你的祷告才蒙垂听，你有没有听到这种讲法？然后你也有听到说哦，这个你一定要说方言哈，你如果不会说方言的话你一定没有受过圣灵的洗，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 OK， 那或者说根本就圣灵就不在你的里面哈，然后也有一些教会就说你一定要在我们的教会受洗啊，你如果不在我们教会受洗的话怎么样你就不得救，你不管在别的教会有没有受过洗，你来我们教会必须要在我们教会重洗一次，因为你没有在我们教会受洗过你就不得救。你看种种种种这样的东西，当你听到过以后你要做什么样的反应，你要做什么样的处置？你是全盘照收呢，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实际上这个识别诸灵的这个灵这个能力这个恩赐就是圣灵所赐的其中的一条，那你可以去分辨除了我刚才所讲到的说我们这个这些建立教会的这些早期的使徒他们想尽各种的方法把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想到里面了，然后具体的来给你讲说哦，你要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判断，那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没有对圣经的了解，没有把自己的信仰扎根在这些圣经的话语当中，只是听这个人怎么讲啊，那个人听他怎么讲，甚至是开始就是有一些什么荒谬的小学的理这个富人富人的这个荒谬的这个传说哈，叫做 old wives tales and the profane myth 啊，世上的小学和富人荒谬的言语哈。那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然后有时候想说，哎，拜托你怎么能吃药呢？你生病怎么能吃药呢？你不是祷告吗？你如果吃药就表示 你没有信心呢，所以你不能吃药，你要祷告，你要一定要求神就是这样医治你，不要去看医生，不要去吃药。你们听过这种的话语，对不对？不要去接受这个输血啊和其他的这些的东西，然后你就一心祷告就好了。有没有听过这个？那么这些的东西往往不仅仅哈、啊、给自身带来很大的伤害和影响，也会绊倒很多的人，哈、啊。所以的话，感谢主，就是说他的话语永远是那样子的完备，啊，他是那样的完备。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六卷书，以及我们啊上次所查考的雅各书和希伯来书，以及整本的圣经，不管是这个新约也好，旧约也好，整个我相信圣灵向我们所启示的，就是要让我们掌握整个他对我们的启示，而不是片面的在某一个地方断章取义，甚至走入极端。好、啊，然后在大陆有一个东方闪电派，啊，他就是说为什么他有东方闪电派，他就抓住这个以赛亚书其中的一句，说哎，在东方他有闪电会来啊，就是主将来要降临。他说好、哦、好，那么因此就是，然后他说哎，第一次主降临是以男人的形象啊降临的，那第二次的话呢，为了公平，因此的话呢，就是以女人的形象，所以他们就抬出一个东方闪电的一个女的领袖。其实那个领袖根本就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以正就是公开的这样的这个场面来出现过，然后来讲过道或者是做什么东西，完全是一些的人就是哎，就是说哎，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领袖哈，就是东方闪电哈，那么他就是将这第二次来的耶稣。很多很多东西，如果说你对于圣经你有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假先知的一个特征在里面，而他所蒙蔽的恰恰是那些就是说没有办法哈、啊、来研读圣经哈、啊、在一些没有办法受到教育，没有办法研读圣经，或者没有办法，而且是极端封闭的。其实异端邪教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辖制，说你只能听我们的，你只能在我们这个组织里面 OK， 你不能去在别的渠道去了解圣经或者什么，你这样做就是背叛，就是好像信心不足或者是什么，这种帽子就跟那个这个中国大陆的很多那种传销的那种这种组织是一样的，就是把你控制住，然后呢因此你只能够听他们的。那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当今，我们有那么好的条件，我们有那么好的这个网络的方面的东西，然后教会里面所开设的课程，就是鼓励大家真正可以自己来读圣经。新约概论就好像我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动物园的游览车，我们就是让你们坐上车，然后绕一圈，然后告诉你看啊、哦、这是什么动物，那是什么动物，然后等到你下了车过以后，你一定要自己再去笼子前面再去看看啊、哦、这个动物它的这个寄居地在哪里，它的习性是怎么样，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特征，然后帮助你们可以了解说在新约里面的每一卷书它究竟是在讲些什么。其实在我在备课的时候发现说，真的有好多的东西你只要那一节你就可以，刚刚讲的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光是那一节你就可以能够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神的奥秘的启示在里面。而且你如果再去看，它真的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为什么圣灵就是要把这个彼得后前书正好是放在这个希伯来书和雅各书后面，对不对？然后马上就是彼得前书，然后马上就是这一句，它是等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前面是讲到那个信心，后面讲到盼望和爱，这个中间这一个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东西。然后你再去看为什么要把这八卷书是放在保罗书信和这个启示录这个中间，它又是一个从整个的这个新约的结构来说，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东西啊，让我们真正是先是了解我们基督徒的在这个世上我们所应该有的信望和爱之后，然后我们是讲到末日的审判，对不对？是一个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所以感谢主，那么多的作者他们受圣灵的启示， 他们所写出来的这些的经文放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它不是人所能够做的。好像说你听到说这个他们有开这个大会，然后来决定说哪个是旁经，哪个是伪经，哪个是正典，然后要收录在哪里哈，好像是人在开会。没有错，这些的圣经都是人写出来的，不是好像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你看到那个指头在墙上画字写出来的，对不对？它是人写出来的。但是整个的从它的写作、收录、编辑整个的过程当中，仍然都是神他自己亲自的工作在里面。因此当很多的这个异教邪说开始攻击，或甚至是一些这个非基督徒啊，他们攻击这个圣经的权威，开始说啊，你看这个都是这个人所想出来的，你就知道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几卷的书信，你光凭这几卷书信你就可以看到，更何况这些书信明明写出说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更让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可以建立在我们的真理上，建立在我们对于圣经的知识上，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真道上站立得稳，并且我们在小组里面带查经也好，在向别人传讲福音也好，我们可以做神的话语的好管家，可以真的是把福音，而且不仅仅是福音，也是把那个爱心和盼望都带给那个神所预备要拯救的人。 Amen、yeah. 好，我们先做个祷告，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来回答。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今天我们所阅读的所查考的圣经，我们向主献上感谢，让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来工作啊，让我们在信望爱的方面啊，我们来对照主你自己所吩咐。若我们当中在这三个方面有任何亏欠的啊，主你自己亲自加添力量，好让我们可以有一个真的是非常健康的基督徒的生命，在世人的面前可以为你来做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